请大家同心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晚上聚会，我们一起唱赞美诗六十七首，赞美诗六十七首。一起跪下，为今天晚上的聚会同心祷告，求神带领，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感谢主，我们在神的保守，能够在这边来做聚会，实体加线上，这是神伟大美好的恩典。这几天我们也承受这个疫情持续爆炸的影响，但是这个世界有苦难，在主里面有平安，愿神将这样的平安来施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从昨天开始呢，就进入以斯拉记，所以我们现在今天的进度是以斯拉记的第二章。那因为以斯拉记第二章总共有70节，我们就不念因为太长了。那今天我们就用一个题目，叫做"第一次的被掳，第一次的被掳与归回"第一次被掳归回。好。那我们来翻开以斯拉记的第二章那以斯拉记这个地方是波斯王古列或是这个塞鲁士元年，当时候圣灵感动他，在圣经里面写下辉煌伟大的一页，因为这个伟大的外邦君王竟然为了神的国下了这样的诏书，所以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最近所读的圣经都在提醒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很好的依靠，就是我们不用担心说我的能力不足。我的条件不足，因为我们只要懂得靠神，就可以拥有这一切，把我们这个天上拥有宇宙万有的天父紧紧地抓住，不要放手，那我们就可以平安来走完这个世界最后面的这一段路那在以斯拉记的第二章，我们先做简单的介绍。然后一样提出3点教训来跟大家做分享。我们看到第二章，那第二章大概可以这样分段这个第一节开始就讲到巴比伦王尼布甲这边从前掳到巴比伦的犹大省的人这时候称为犹大省然后他的子孙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他们被掳归回，那这是第一次被掳归回，大概在主前538年左右被掳归回。那其实这个被掳归回，这个主前538到以斯拉他第二次归回，前后大概差距78年将近80年的时间。那在这个中间516主前516这个圣殿终于完成，那距离圣殿被毁的586也刚好70年，所以圣殿被毁与重建70年，然后第一次被掳跟第一次归回也70年这个是很巧妙的地方那我们这个地方也看到说，第二节讲到从第二节开始。第二节开始就讲到回归的人大概分为这几类那当时候被掳去犹大国到底也被掳去巴比伦到底有多少人其实他人数也没有说非常多大概只能猜测至少有5万那时候国家灭亡的时候，犹大国应该也没有很多人因为战乱大量死伤所以这个地方回归的跟后面3次回归加起来5万多大概5万左右。那第一次回归有这边的记录是42360就是42360名，在64节。那么回归的大概分为几类，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这边提到的是第一类人呢，就是领袖都是领袖，像所罗巴伯、耶稣雅那所罗巴伯呢，他在这里面第一次归回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来 重建圣殿哦。但是这个过程呢，有曲折离奇，中间也停工了16年的时间，后来才顺利完成。然后从第七章以后呢，以斯拉从巴比伦这个波斯国返回的时候，他的目的第重点就是要建立他们的信仰。所以我们回到二章的第二节，第一个讲到所罗巴伯。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所罗巴伯这个人哦。那所罗巴伯，我们可以，他是王族之一。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请翻开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第一章的12节，马太福音一章12节。好，12节这边说，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就是约雅金呐、啊、约雅敬啊，耶哥尼亚是约雅敬，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啊，这边有提到所罗巴伯。那13节后边也提到所罗巴伯接续下去，到最后就到耶稣，所以他是耶稣家谱其中的一个，所以他是大卫王的子孙，所以他还是王族啊，但是他没办法当王，因为国家已经灭亡了。那根据一些历史看起来，所罗巴伯跟那时候的但以理呢曾经有同年代过但是所罗巴伯遇到但以理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年轻小伙子遇到一个阿公但以理那时候年纪也很大了那也有人推测是不是但以理跟所罗巴伯之间有一些互动让他产生这么强烈的信心这个只是猜测因为圣经里面也看不到，但是他们年代是有重叠的。好，那所罗巴伯呢，也有记载在撒加利亚书还有哈该书所以圣经里面关于被掳的部分被掳这一段历史也算是圣经旧约历史的最后一段，因为被掳的历史之后就没有记载了，就跳到新约了。所以这一段是圣经历史书里面最后的一段拉尼斯就是被掳的历史拉尼斯以斯拉记、尼西米记跟以斯帖记，然后它相关的对照的先知书就是从那个以西但以理书那个杰但盖亚马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哈该书然后马拉基书还有撒加利亚书，所以这几个经卷我们可以做对照。那在撒加利亚书跟哈该书里面有提到一个叫约书亚，就是这边的耶书亚他是当时候的大祭司。那所罗巴伯呢就是当时候的王族，所以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有讲到两个领袖，就是在讲这两个，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所罗巴伯所以撒加利亚书4章6节才有那一段说这个大山小山在所罗巴伯面前还算什么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就讲到所罗巴伯能够完成这个大事是因为圣灵的同在。那在第二节里面的尼西米呢跟尼西米记是无关的然后再来莫迪改也是跟以斯帖记的莫迪改是无关的，因为那个差了年代差太远了这个莫迪改到后面的真正莫迪改那边也是差了应该70-80年以上不可能是同一个人所以这边也一并的说明。那这里面讲到呢有领袖带队回来那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在一开始之前我们也想跟大家先有一个方向，以色列人呢因为犯错所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就很像何西阿书里面4章6节，我们来看何西阿书的4章6节。何西阿书4章6节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记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阿们。那这个地方讲到 以色列最后亡国的原因是因为百姓被神忘记。那百姓为什么会被神忘记？因为他们忘记神的律法，啊，很长的时间，啊，甚至呢到这个，啊，在看到了律法书啊，还非常惊讶，啊，就好像我们今天可能很久很久没有读圣经，然后呢突然要搬家大扫除，才发现，哎，我们家有圣经，哎，哦，啊，怎么都是灰尘，啊，啊，这个希望不要发生哈。但是这个地方就提到一，在历代志上下、列王记上下，他所强调的就是因为我的民因无知生灭亡哈，所以我们今天要让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定要认识神的话语啊，所以我们每天啊，因为这本圣经很厚，我们一天一章慢慢的读才有读进去啊，因为我们在学东西，它是有它的负载哈。他没办法一口气吸收很多，我们必须慢慢的、慢慢的来消化，好，不用贪多哈。那我们现在一天一章的分量是差不多的，那这样经年累月之后，我们就会慢慢知道我们该做的。那读圣经真的读通的人，他不会只有把它当知识，他一定会行出来，因为他知道严重性，他知道圣经，他一定会去行道。所以这是我们在敬天国常常会提到，我们有三种喜啊，第一个就是水喜啊，那水喜有喜没喜很清楚，第二个叫灵喜，有圣灵没圣灵也很清楚，那第三个是道喜，有道喜没道喜不清楚啊，今天我们喜了没，而且这个喜是要喜一辈子啊，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边提到说啊，这个基督借着啊，用道借着水将教会洗净，那个洗净它是一直是用一个现在进行式，一直在洗，那个就道洗，所以道洗是一辈子都在洗啊，所以昨天有洗，今天会不会就有洗啊？不见得。那我们没有洗，我们怎么去出来跟大家见面？好，所以这个道洗呢，就是在洗完之后，我们会知道我们要走的方向。那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说，这个问题就出在祭司哈，祭司弃掉知识就会被神弃绝，那忘记神的律法，神也会忘记我们的你的儿女哈。好，那我们再回到以斯拉记第二章，那接下来的第二批人呢是三节到十九节啊，三节到十九节以色列人第三节的数目记载在下面。啊，这边有写到都是家族，啊，这个都是家族啊，大概有十几个家族啊，这边有十几个家族，所以他们是以家族的单位来离开巴比伦的哈，啊。那我们也可以来思考，啊，这个巴比伦他们从被掳，然后现在要归回，中间可能经历了70年，那，啊，这个70年是一个不算短的年纪。好，我们今天在座看起来超过70岁也极少。好，那在这70年里面，有可能一大部分都是在巴比伦出生的。那这些在巴比伦出生的，你怎么说服他回到那个耶路撒冷去，要来重建圣殿？他们为什么肯跟着走？啊，想必他们一定有很棒的家庭的教育。啊，他们的家庭宗教教育，我们现在的家庭祭坛。否则突然之间说时间到了啊，古列王下诏是你在下诏，为什么我一定要照听啊？为什么我不能叛逆一下吗？啊，所以当然也有人没有回去啊。不过这边被列在这边，家族整个在动啊，这个是很不简单的哈，啊。那第二个再来下一个就是20节，我们看20节。20节又另外一批啊，20节这边写的不是什么的子孙，他写什么人啊，吉巴尔人、尼陀法人、亚拿图人点点点啊，这是以地区来分。有时候我们一整个家族要移动，可是家族他们有各自的社交活动，有他的好朋友，甚至他的商业、他的同事啊，那我要走了，你要不要跟我走？所以出现另外一个现象，那大家一起走啊，所以整个北投区都走 整个士林区都走啊，整个区域都走，所以这叫吉巴尔人啊、尼陀法人、雅拿图人，这是一些区域哈、啊，他们不属于某一个子孙啊，大家就是已经有一点混在里面了哈、啊。那另外一批哈、啊，我们来看36节，36到38节哈、啊。刚刚得到35节是都是以区域来分的，那36节到39节这边都是祭司的后代，啊，那祭司的后代呢，这边加起来有4289人，有4000多人，算是人数最多的一个族群哈。那祭司为什么会这么多？啊，我们也很难猜测啦，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祭司的工作就是做敬拜的工作，那、啊、到了外邦的地方怎么做敬拜的工作呢？所以，大概只有一条路叫失业了，就叫失业。但是呢，我们不会这样猜测，说他们因为失业所以只好离开，不会。相信他们呢，应该也在那边发展出，因为70年不会在那边70年都没事做哈、哦，但是他们却愿意把它放下来。那祭司呢，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对神的话语是特别清楚的，啊，所以他们你会看到他是整个在动，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子一个心智，说我的家族从我开始，啊，我的世世代代都要在真耶稣教会，好，那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再把信仰跟生活要连结，啊，让我们的下一代孩子、孙子、子子孙孙都能够认明这是真理，啊，我要永远在教会里面哈，所以这些祭司我们发现人数是非常多，有可能是因为在这一批人里面，对神的话语最明白的，其实还是算祭司啊，所以对神的话语越明白，越清楚他未来的方向哈，这是我们可以大概可以猜测的。那40节，我们看40节，接下来呢，另外一批是40节到42节。这边讲到就是叫做立位人，那立位人呢，这边很可惜的就只有74个，啊，跟祭司是一个极大的落差，祭司的4000多大概占1成哦，但是立位人却只有占74个，啊，那立位人他们都是服苦的，啊，挑东西搬东西，所以天生呢可能就是他们的工作，如果不要在圣殿里面的话，其实发展性还蛮高的。啊，因为很多地方也都要挑东西嘛，啊，所以也有人这样猜测说，这些立位人可能都有找到很好的工作，甚至安定下来。然后呢，一方面呢，他们本来在圣殿服事工作上面，他们也算是比较没有那么重要的，好，看起来是比较没那么重要，因为祭司为主，然后立位人是辅佐的哈，啊，当然这是猜测。可是这个立位人的74名真的是很夸张啊，甚至到第8章的地方，第二次归回，我们可以看一下以斯拉记第8章。第8章15节，以斯拉记8章15节，这时候以斯拉带队回去的第二批哈，我招聚这班人在流入亚哈瓦的河边，我们在那里住了3天。我查看百姓和祭司，见没有立位人在那里。好，那没有立位人，那就很麻烦啦，因为很多事情只能立位人做。啊，神的工该怎么做就要怎么做，不可以说哦，我变通一下哈，变通要在真理的范围以内啊，不能逾越真理的范围。不可以像耶罗波安哦，哎，偏离形式，啊，只要他随便找一些人，然后就可以来当祭司啊，变更礼拜的方式，然后呢，简化啊，偏离形式啊，那他们这个以斯拉他很清楚这个道理啊，所以他并没有这样做，他一定要找到立位人。那第8章到时候我们会看到以斯拉呢还去策动去说服。后来就有一些人出来哈，但是人也没有很多。好，这是立位人的部分。那我们回到第二章，那立位人呢， 这个74个，但是歌唱的就没有那么少哈，还有100多，还有守门的，啊，他们因为工作来分工，啊，所以这边就有他的数字。啊，在另外一批在43节开始啊，43到54，啊，这边都是尼提林人，那尼提林这边就是家族，啊，有嘻哈家族，还有苏巴的子孙，啊。达巴二的子孙哈，这边点点点。那尼提林人哈，就是一般称为变异，啊，在约书亚记第9章是畸变人的后裔，啊，因为他们用诡诈的方式啊骗约书亚，啊，既然立了约，啊，也是要照约定来走，啊，这就是应有的信用。所以这些人呢，啊，既然立了约不能杀，啊，不能杀就当什么？就当。当这个尼提林人哈，那除了这个畸变人以外，其他的迦南七族如果没有杀的啊，也是变成变异哈。好，那这些尼提林人呢，也愿意回到那个圣地去来建圣殿啊，这也是值得我们啊感动的地方。再我们看到55节。55节这边提到另外一批人，叫做所罗门仆人的后裔。啊，所罗门仆人的后裔应该是战俘啦，啊，应该是战争那时候有留下来的，啊，那这些人呢，他们也是愿意哈，愿意，甚至在58节这边写到尼提林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共有392个，啊，他们也愿意来跟着到去重建圣殿的工作。好，那最后呢，还有一批找不到族谱的人，叫做59节。那59节以后，这边到63节哈，就发现有一些人找不到族谱，啊，这个找不到族谱，因为70年来可能有一些很大的变动，啊，其实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没救了，我们国家都灭亡了，历史上哪一个国家灭亡还可以复国？没看过啊，啊，却忘记我们的神专门做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们可能就。没有照摩西律法通婚啊，或是有一些就过自己的生活，那这过自己的生活呢，后面这个族谱就乱了哈。但是他们还是愿意回到这个圣地，因为毕竟巴比伦不是我的家啊，他们还是想要回到真正的故乡。但是在回到故乡这一条路上，其实他们是很辛苦，他们也愿意这样做啊，他们也愿意来等候啊。63节这样说。63节，省长就对他们说：“不可吃至圣的物，直到用有用乌灵跟土明决议的祭司兴起来。”所以在神的敬拜工作上面，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啊，不能说：“我可不可以随便做一做就好了？”啊，就像现在有很多其他的基督教派啊，圣餐礼一定要这么麻烦吗？啊，买一个饼干直接就好，还要做了。有需要这样做老半天吗？啊，葡萄汁，葡萄酒还不错哎，啊，洗礼，啊，还要大老远去到很远的地方，像有的地方，啊，非洲或是其他的大陆，啊，大陆地区，你根本也找不到河流，那，啊，你要怎么受洗？难道就一定要找到河流吗？对，一定要找到河流，不能便宜行事。啊，冰天雪地怎么办？把冰打破啊，下面有河流，还是，啊，来洗礼哈。所以，我们有一些比较高纬度的教会啊，我们在那边的教会也一样，照常神圣经怎么规定，我们就一定要照这样来做。所以这边呢，他这样的规定啊，还是要遵守他的规定啊。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他们对真理的坚守。好，那我们就看到64节，64节这边就告诉我们一个总数。啊，当然，总数好像在尼希米记那边记载数字又不太一样，啊，不过这不应该不是重点哈，啊。这边记载有42,360名，还有呢一些仆婢啊、歌唱的男女，啊，这边的歌唱男女跟利未人的歌唱男女是不一样的哈，啊，这边就是一般会歌唱的男女，好，啊，然后他们有马、有驴、有骆驼跟驴，好，再我们看到68节。那68节到69节这边记载，他们到了这个地方，有一些族长呢， 他们甘心献上礼物，建造，重新建造。啊，这个地方他们愿意甘心献上哈，因为他们啊离开原来的地方，其实他们离开巴比伦跟亚伯拉罕离开乌尔啊，那个意思啊很像，不会回去了，啊，不会再回去了。那边有什么产业啊，什么成就啊，都不回去了哈，就已经忘记背后了哈，所以他们就把那边的都带过来，然后他们也愿意把它捐出来，啊，他们在新的地方到底要怎么生存？其实这些都是在圣经里面表这个字里行间，其实不容易读出来的，哦，那我们在人生的经验当中，其实多少都会有一个感动，知道说，那是一个很难做的抉择，一个很困难的抉择哈，啊，要不要全家都动？哦，就像这次乌俄战争当中，要不要逃？好，哦，刚开始他们这个乌克兰还没有想要逃，后来发现不行，越逃越多人，啊，然后才看到这样的现象。这个都值得我们去比对，去揣摩大概他们的样子，哦，那六十九节提到说，他们量力捐入工程库的金子有61000达利克，大概514公斤的黄金，啊，这是很可观的数字啊，514公斤。然后再来呢，银子呢5000米纳，大概是3公吨，啊，都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他们人数没有很多，欸，他们才4万多个。啊，比我们现在我们全台湾的正耶稣教会5万多还要再少，啊，可是他们却这样子的乐意甘心奉献，啊，那还有祭司的礼服100件，啊，祭司的礼服呢不会是随便的，一定是有一定的规范所做出来的，啊，那70节最后一节，于是祭司利未人民中的一些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领以及众人就各住在自己的城里，啊，因为回去4万多个，啊，当时候的这个耶路撒冷，啊，大概没办法容纳那么多人，啊，我刚刚看了一下资料，有人猜测犹大国在灭亡的时候大概全国才25万人，啊，我还要再求证，欸，25万人，我们北投区就27万人了，欸，比我们北投区还要再少一点，不过因为那时候因为战乱，欸，这个我们可以参考。那如果25万人的话，其实当时候那个耶路撒冷城也没办法容纳太多人，所以他们也都各住在自己的城里面。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举出3个教训来跟大家做分享。那第一个呢，就是信仰的归回哈，我们要立志行动。好，信仰的归回要立志行动。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这个所罗巴伯还有耶稣亚他们这一批第一批被掳的归回，啊，那资料显现出他们要走的路是1350公里，他并不是说，啊，就像小弟住在淡水，我只是从淡水走来石牌教会而已，哦，啊，那其实这条路我其实觉得没有很近，啊，也是有段距离，但是他们是要离开这个地方，而且你要下定决心，你要走1350公里，而且没有高铁，没有飞机可以坐，那你要所有家当都带出。当你离开巴比伦这个地方的时候，你是打定决心，我不会再回去了。好，那小弟会有一个感动哈，这种打定主意不能再回去，好，刚好我这几年有这样子的感受。我要退休的时候就是不能回去了，当我决定要退休的时候，我有一些退休的人就跟我说，哎呀，你干嘛那么笨啊，我们是退休了回不去了，你现在还没有退休，你不要退啦，啊，你会后悔的啊，因为刚好那个他们感受到那个啊退休金有一个差距哈，啊，我当然是没有感觉了哈，但是我真的退休的那一天，我真的心中有一点酸酸的，啊，我突然感觉到说，我不是钱的问题哦，我突然感觉到说，我的人生结束了，我的人生结束了，啊，我没有办法再成为一个 更好的老师了，我没有机会了，我也没有机会在教学法上面更上一层楼，我也没有办法呢，在我所期待的甚至呢职分上，有更好的那个更好的进步哈，我会发现我的梦结束了，那种感觉很，不太舒服哈，就会觉得怎么会这样，没啊，就没有了哈。其实我们年轻的时候的快乐就是我有无限的可能。但是当你发现说我没有可能的时候，我没有可能，就是有的人可能遇到一场灾难哈，然后身体出现残缺，他发现他的梦不可能实现了。其实呢，那个比他身上的痛还要痛哈。那其实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是我研究所被退学的时候，我有读研究所哈，但是我被退学，所以我没有学历哈。那我退学的时候，那时候刚好那个朱老师朱仲辉在石牌，我跟他说，我每个晚上都睡不着。他说一定会的啊，因为你有期望，所以你失望。我说这样要痛多久？他说应该痛个两年吧，他跟我说痛两年。真的呢，真的两年以后我才慢慢的比较释怀，因为我一直梦到，其实我们被退学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时间。我必须要用晚上，因为我去读进修部，进修的夜间的，所以我必须晚上都不能来聚会。但是我又是有这个执事的职分，然后被立职，然后又不来聚会，我就觉得很奇怪。后来我就跟学校请假，然后我就休学。那休学呢，我就回不去了。休了两年，那个大学就寄通知来跟我说，打电话说，你有没有要复学啊？已经两年哦。没有复学的话，就按照规定要休学啊。我们真的很希望你回来。我就说啊，那我回不去了。说哦，这样哦，那可能不好意思哦。我说啊，你可不可以悄悄的让我退学就好？说不行，我要发公文。哦，就是呢。后来公文拿到之后，我就撕掉了哦。查高春林啊，退学通知啊，我拿到很痛苦，我就把它撕掉。好，那其实我会想到说，当以色列人他们从巴比伦那个地方听到这个好消息，他们要回来的时候，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其实圣经里面有表达出来，我们看诗篇126篇，诗篇126篇，这是他们被掳归回啊，不知道第几次，反正就有人写这首诗，126篇第一节，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他们这形容了他们的心情啊。他们其实回来的时候是很快乐的，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70年会都没有成就吗？我不相信。70年，那这个70年他们要回来，那个成就是要放掉的，而且不会有成就了，我不会再回去了。所以这个地方信仰要归回，要有一个立志的行动，就是我一踏上这一个路途，我不会再回来。那这个信仰的归回代表是什么呢？归回是因为曾经被掳，所以才有归回。那我这个被掳的部分是一个无可抗力的力量，逼我们就范。那对我们今天来讲呢，这个我们被掳的东西那很多情欲。我记得这几年常常会去其他教会讲一个宗教教育专题，叫做被掳与归回，谈三 C 成瘾。三 C 现在很多人，包含大人老人也是就通通是全民运动。我只要搭捷运发现我搭捷运就会开始看每一个人，我喜欢看每一个人，那看到每一个人都低头，没有人理我，都在滑手机，他就是被掳了。被掳是被一个他不可抗力的力量把他掳走，所以 在医学上也提到这种叫做成瘾嘛，成瘾就是像烟瘾啊、毒瘾啊、酒瘾，是因为当你在尝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可能有一些像那个快乐激素多巴胺啊过度分泌，结果呢把我们的接受的地方弄坏了，结果你下次要再一样的快乐，你要用更强的剂量来制造更多的多巴胺来让你能够快乐，结果呢就越来越重，酒越喝越多，手机时间越滑越长，然后呢毒品越用越重，就回不来了。那当我们被掳的时候，我们需要归回，归回代表是一个戒掉的动作，戒断，戒断很痛哦，如果以烟瘾来讲的话，烟瘾要戒的时候，哇，流鼻水啦，发抖啦，什么都会来，那听说现在连手机成瘾的人要戒断也会流鼻水发抖，因为它就像毒瘾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也不见得一定都是被这个3C所绑住，我们可能被一些东西，我们大家各形各色都有，有的呢被外邦异性绑住，他跳不出来；有的被他要命的奇怪的价值观绑住，他跳不出来。就好像被绑到这个巴比伦的地方一样，魔鬼就是要把我们绑住，让你跳不出来哈。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5:15，以弗所书5:15，所以我们在末世这边15，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当像智慧人，当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阿们。这边提到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巴比伦把我们绑住，这个绑我们的巴比伦，它的目标就是把我们的时间吃掉，因为时间是人用来敬拜神所必须依据的东西。当你没有时间的时候，你要敬拜神难度就很高，但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常常会把它轻易浪费掉，特别是年轻人，我时间多嘛，当一个人已经患了重症，不久人世，他一定很珍惜他的时间，他一定不会再浪费。我常常会记得我第一次当教会负责人的时候，跟着传道去看一位弟兄，那个弟兄才60几岁，我名字一直想不起来，医生跟他说他剩一个礼拜的生命，然后呢我很有信心，他抓着我的手，他哭，老人抓着我的手哭，跟我说，我跟神祷告，如果我病好了，我一定要认真做圣工，因为他从来不做圣工的。然后我就很有信心跟他说，神听到一定会医治你的病。然后一个礼拜就听到他过世。神没有给他时间哈，那我们一定要等到这样的时候才会爱惜光阴吗？所以16他直接点名，在末世会把我们绑住的巴比伦，我们被掳的都是光阴。没有信主的外邦异性，他绑我们也是绑时间，甚至要绑我们的肉体，但是我们的年轻人有时候就很难跳脱，然后呢赚钱的东西用金钱绑我们的时间，你要多赚一点钱啊，不要去聚会啦，不要读经啦，不然呢就是你看我的手机多么好看，结果怎么看都是看很无聊的抖音，抖了一整天，把时间都抖光了，我们都没有时间来读圣经，我宁可在那边抖，看那些很无聊的，这个动物在玩啊，有人呢这个做危险的动作的 YouTube 啊，可以看一整天，这个时间都是让我们没办法来敬拜神，把时间都把我们吃掉了，甚至还让我们犯罪。所以第一个呢，这个被掳归回啊，我们要立志有行动。我们看耶利米书15，耶利米书15:19，15:19， 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阿们。这边叫我们要归回，归回就是我们可能现在被掳，归回就是往反方向，我们要离开，离开的时候神才会再让我们站在他面前，神才要继续用我们，然后我们可以把宝贵跟下贱的分别出来。好，但是我们要有归回的动作，我们要立志啊，我要立志离开这个巴比伦，我可以不管这边的所有的成就啊，这边的财富我全部都割下啊，甚至连这边我认识的他如果不走，不好意思，我要走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哈。那第二个呢，我们要来思考，就是信仰归回呢要完全交托啊，信仰归回要完全交托。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三章，三章第八节，腓立比书三章第八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好，我们看到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标杆直跑。阿们。啊，当我们要从被掳归回，你就要忘记背后。啊，他会叫你。啊，甚至呢，你下定决心要跟这个外邦异性分开，他会一直跟你说：“你真的要走吗？你真的肯放弃我吗？”好，然后我们要减少手机的使用，我们要减少一些娱乐，甚至我要减少我赚钱的时间，啊，甚至要离开职场，从职场退下来。好，我们有没有这样子要忘记背后？那忘记背后呢，就是要完全交托未来的路，真的能够让我存活下去吗？就像我看到很多传道者。哦，他们要站出来，本来可能有很好的社会工作，可是他们愿意放弃，然后呢就接受微薄的这个传道的薪资，哦，啊，问他们够不够，哎，感谢主，他们都觉得够，因为这不是他的重点，因为他们的重点是在乎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他就把这些看作不重要，哦，他完全交托神。所以如果我们要从被掳的归回，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我不会留恋，我不会留恋，我完全交托。那第三个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信仰归回要坚守真理。好，信仰归回要坚守真理。啊，既然归回了，那我们现在要建圣殿，圣殿就要盖在原来的基础上，啊，原来的根基，不能另立根基。那既然这样子，我们要回来，我们未来的崇拜就是要照规定，祭司做祭司的工作，立位人做立位人的工作，其他的人不可以僭越到做这些工作，完全要照神的指示，我们要坚守真理。今天这本圣经也是我们可以坚守真理的地方，所以刚刚我们有提到，我们要不断的读圣经，啊，把它读熟，然后呢要把它行出来。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这边告诉我们说，四十四节，啊，告诉我们说，这是其中的一个真理。他说，耶稣说，比方说，这个我们做得到吗？四十四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阿们。我们上礼拜灵恩布道会刚结束，传道都会勉励我们领圣餐前要悔改，接下来要立志，啊，那我们悔改了，我们立了什么志？我们立的志，我们现在有没有坚持去做？啊，求神，就好像立志说， 让我能够更有力量，啊，让我呢能够更遵守圣经，让我不要那么爱生气，啊，让我不要这么爱世界，啊，或是爱骂脏话，啊，不管是什么东西，我们有没有坚守下去，啊，这边耶稣就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祷告，这是圣经的交代，啊，那是圣经的标准，那我们会把它当作是一个高标目标，还是当作一个标准，啊，目标跟标准是不一样的，啊，目标就是我不一定要达成，但是我会朝着它前进，但是标准是我一定要跨过它，我一定要达标，啊，是非达成不可的。所以到底圣经的内容是我们的目标还是标准？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说，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耶稣说，我要告诉你们，前面讲的这些东西，这本圣经讲的东西都是标准，你们要完全，全部都要做到，然后要像天父完全一样。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耶稣，你这句话太夸张了，怎么可能像天父完全一样？啊，小弟一直会觉得耶稣不说谎话，他既然这样说，表示他认为，他表示这是可能的，所以不是靠我们的力量哦，他是要我们要去靠圣灵，不然圣灵做什么用？拿到圣灵，结果我还是靠血气，啊，然后呢才觉得说不可能啊，我们用血气去做发现达不成，正常，我们没有人可以像天父完全一样，但是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可以像天父完全一样哦，因为不是靠我们的能力，是靠天父的能力，啊，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信仰要归回，我们对圣经的坚持，啊，要坚守真理。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一章里面，啊，我们跟着以色列第一批，啊，要归回，归回是因为曾经犯错被掳了，我们可能不警醒，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不警醒，我们被掳了，我们被一个坏习惯，啊，坏的东西绑住，情欲或是罪恶，啊，绑住，那我们现在要归回，啊，归回要离开，离开第一个，我们要立志，要立志行动，就是断掉，不回去了，我不回去了，但是这个立志是要靠着圣灵立志，因为用人的力量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那第二个呢，要完全交托，就是我脱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可以接受平淡乏味的生活。他们这一条路要走4个月，如果从以斯帖记、以斯拉记后面来看的话，啊，7章9节，以斯拉7章9节告诉我们，他走了4个月，然后要走1350公里的路。没有交通工具，通通靠驴、骡这些东西，慢慢走，慢慢走。那这个过程当中，这4个月内，我会不会后悔？啊，因为这4个月内我会看不到结果。我努力了，我放弃不好的习惯了，我努力朝神的方向前进，可是怎么还没有看到神的回应？你要想想看，这条路他们走了4个月，4个月内是看不到神的回应的，一直要到回到这个地方。他们愿意真的去做，啊，我们也发现没有那么简单。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他们在建这个圣殿、建祭坛、建圣殿，甚至修城墙，有很多阻碍，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要从这个巴比伦归回，啊，就像这个，我们最后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30章。以赛亚书30章15节，30章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止不肯。阿们。这边说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啊，归回一定是从不好的地方要回到好的地方，而且他是有行动的，他要转，他一定要动作。他要前进，啊，这样就可以归回安息。那得力呢，也在乎平静安稳，啊，平稳、平静安稳，啊，所以当我们懂得交托的时候，就会像这个诗篇131篇，哈，这个大卫的诗，他。 他说他在耶和华的怀里面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完全的交托。当我们走对路的时候，你就会平静安稳。就好像现在疫情这么严重，我们的心平静安稳吗？如果我们没办法平静安稳，有可能我们有一些关卡没有调整好，我们还没有完全从这个巴比伦出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被掳能够归回，然后呢，已经归回的能够认真把我们这个圣殿重建起来，让我们能够成为圣灵的殿，来荣耀主名。我们最后来唱赞美诗68首。现在要来祷告，我们也继续为疫情祷告，求神看顾，虽然他有他的旨意，也许要爆发到某个程度，但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就像诗篇所写的，左手倒下千人，右手倒下万人，这灾却不临近我们身。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继续看顾，求神看顾，还有为我们知道的人代祷。那我们就一起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最应当。